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认知红利哦。之前曾经跟大家聊过，其实大家都知道，面对同事情哦，我们可能会遇到好多人的这个态度理念都不尽相同，但是最让人这个心里愤愤不平的哦，就是说我们明明意见不同，我们可能还要共处一室啊，或者是说我其实不愿意接受，但是他是我的上司，说我被迫得接受他的这个方针，然后我要努力去执行。除了认知到彼此对于很多事情的那个差异之外，我们可能也要想尽办法让大家是可以好好的共处，一起来共事的。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哦，是中华幸福企业快乐人协会的理事长邹仁淳 Monica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Hello， 微微，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onica。
邀请到 Monica， 我们之前聊到这个认知红利哦。我自己一边看书或者是跟 Monica 在聊天的时候，我都会就是脑中会浮现一个疑问，就觉得哇，这样子我们每一次谈到管理类型的或者是学习这一块哦，好像都是要想办法，要不你就自己说服自己，要不然就想办法说服别人，听起来好像大家是什么以和为贵就是你一定什么用尽一切办法去让自己可以去做一个团队共同的决定，而实际上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并且每个人那个人家说什么底线啊或者是坚持不同，有些事情我觉得好，你这样说虽然我心里不是很愿意，但我也愿意去做，但有些人会说不行啊，这完全跟我的想法背道而驰，那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就该怎么办呢？反正我们就讲破局这样子嘛。
这边其实也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其实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希望是透过一个比较客观的理论的思维来让大家去判断你日常生活当中碰到的很多的情形。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状况又都不一样，因为那个取决于每个人的经验，每个人的决策风格，每个人的认知风格等等之类的，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他在处理的时候他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也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有些时候呢该拒绝的时候呢拒绝，那至于说什么事情该拒绝，什么事情该妥协，我想不同的人他在同，即使是不同的人哦，他在同一个事件当中他会有不同的选择。所以这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只是希望透过这本书的一些思考的一个引导，让大家可以有更正向的一个思维模式这样子。
我觉得一边看着里面的介绍，或者是去试想说我们平常在职场当中遇到的不同的人际互动，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也是因为这些事件或者这些例如说公司的决策，会让我们更加了解你的同事，或是更加了解自己的态度是什么。你一定会有那种有些同事反正你不管说什么他都说好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都会觉得你是真的都没意见吗？那我就回过头来，有些人也是自己也都没想清楚自己干，反正人家叫我做啊，我就做。
没错没错。
所以我自己一边看也会去思考说，其实每一次我遇到不同的情况，真的有想清楚我的那个立场是什么，我会想清楚说我为什么要去做，还是说反正没差啦，我就是个无情的打风机器。
其实这种状况我们会说他是职场阿信嘛。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篇哦，第一篇其实谈很多都是一个人的部分，也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如果你在职场上啊，所有的人要求你就是要做什么事，你都愿意接受人家这个要求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去理解，就是这会不会是你在当中你想要给人家的印象。所以第二篇也谈到，对对对，第二篇也谈到印象管理嘛，就是我想要塑造一个就是我是很有能力，或者是我是很好配合，我是与人为善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倒不如反观回来再思考，就是那你回到家 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自己或是你跟家相处的时候，你是不是又是这样子的人？
嗯，
那当然，我们没有说就是角色扮演这件事情不好，印象管理这件事情扮演不好，而是在这当中你怎么去拿捏？如果你发现你今天你在配合在谈的要求这件事情当中，对你来说，你私底下是心生不满的，但是你表面答应，那就表示你已经有偏离的状态了。那这时候你该学习的就是要勇敢拒绝。
嗯，
那当然，我觉得拒绝这件事情其实也真的是要靠练习的。
嗯，
就跟我们在书当中有提到，就是说像说故事的能力，这个也要靠练习的。所以很多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反而跟大家建议就是我们不要急，
嗯，
就是静下来再思考你在局面当中你目前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那通常懂职场阿信往往就是公卿辨识我了嘛，
对
对
对，
就一个不小心本来不是你的事，怎么最后都变成你的事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你的问题咯，不是因为对老板来说他一定会想说他要找好用的人来用啊。
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是靠着每一次这种不同的职场经验或人际互动，你可能才会慢慢知道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理念的人。因为没有遇到那个事件，你可能也从未想过说会有这样的情境，然后我要做某种选择。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是真的到例如说毕业之后啊，或者是进入职场遇到各式各样的状态，我好像才比较认识说哦，原来我在很多事情上我的态度是什么啊？有些东西我真的没关系，我也可以接受，我也愿意配合。但有些东西我是真的，哎 ，OK 啊，你问我为什么不 OK， 我会告诉你理由。那他可能也会用尽办法来说服我，可是可能都没有真的很 touch 到我的那个心里很介意的点，
对对对，
所以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或者是我只能婉拒你。所以去认知到自己的那个线好像也蛮重要的。但我也有遇过一种情况是，有些人哦很容易被说服啊，就很容易被环境所动。
没错。
你也不是说他没有什么个人的这个什么价值观或理念，
对对对，
而是说他很常会因为大环境的变动，像我们最常见的例如说这个公司里面改组啦，这个局势已变啊，以前他说不可以的，他现在突然又可以的。那又或者是现在一些人家讲说媒体环境的这个变化，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现在什么潮流，或者现在哦人家都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好像就被影响了。
是
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一种考验吗？还是我们应该要小心呢？
其实我觉得微微这个问题真的是讲的真的非常好。其实我们就举一个以现在来说媒体当道，但这个媒体是自媒体的一个情形来看好了齁。如果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被教育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拥有一个自媒体，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创造自己的舞台自己的空间的时候，那是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适合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不一定嘛。但是如果当这些年轻人他自己还没有非常有定见，看懂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看懂自己是适合在哪个领域做发挥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去尝试啊。但是我觉得这也无妨，就是年轻就是有这样
试错嘛，
试错，对
对
对，尝试的本钱嘛。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去尝试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自己在哪一个领域是做得舒服的，哪一个领域是可以找到成就的。那我觉得多试炼几次之后，这些经验就会成为是你未来下一次事件判断的依据。
对，其实我想这个环境的变动或像讲到局势的动荡，有的时候确实会改变我们的心态。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坚不可摧的理念，有的时候你说哎，过了十几二十年我好像过得比较世故一点，好像突然又什么都可以了。
没错，
其实我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个变化，但是我意识到这个变化的时候不会去谴责说哈，我怎么没有这个莫忘初衷，
这就是长智慧。这叫智慧，这不是
我以前都会觉得就是年纪再更小一点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对啊，我就是要做什么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对的，我怎么会变呢？我怎么会改变这个态度呢？可是如果刚好那件事情例如说在我五年六年之后，我真的心态真的是改变了，我也不是被谁什么每天在那边碎念碎，反正就自己说服了自己之后，我突然发现反正这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改变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说有什么事件说服，而是就是经历了
有体悟吗？
对对，经历了很多的事件当中， 发生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它不是一定是黑或者是白，
哦，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对对对，
就是你要有点弹性。
没错，就是当你在守住这件很多事情，它非得有标准答案的时候，你其实会很难社会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这本书其实基本上也不太给大家什么样的标准答案，就是我们不会告诉大家说，哦，你现在碰到这个情形你应该就要怎么做，你现在你应该又要怎么样做，我们不讲这件事情，我们只讲一个认知思维的一个脉络这样子，也就是你可以有你的认知，别人可以有别人的认知，那只要在各自的认知当中你有获得到你这一次事件当中你该有的红利，那对就是一个讲的事情。
确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往回推到例如我当年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说最好是啊，最好是啊，
没错没错，
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你们大人太世故的想法。可是真的只要工作几年大家自然会就像我这几年我也没有特别看什么例如说跟管理啊跟认知有关的书籍，但是你一定会透过生活经验去学习到一个自我的生存之道，然后只要我自己的概念就是只要你不要去随便伤害到别人，其实你去改变自己的心态或者是比较有弹性的去应对不同的状态，其实都是自己的职场经验啦，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心法。我之前一边看的时候会觉得说恰巧某一些态度好像跟某些理论是蛮结合的，然后觉得原来我会这么想也是有因有余这样子，不是突然这样子蹦出来。但不免俗的，我想我们有这个广大正在这个职场上打拼的这个听众朋友，甚至像刚刚讲到说我们谈认知啊谈管理这一块不单纯是为了职场，跟一般与人相处互动也很有关系，甚至像学生他可能也要面对什么小组的作业，
没错
这些其实都可以来使用。那回过头来在这种比较变化很多的环境，我们也很难去预料未来的职场或者是环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实际上我们该如何在工作当中找到一个自己比较有明确方向的一种态度，或者像刚刚讲的我们很多人真的是要什么摔过跤才会成长，可是如果我们也是真的不想要摔什么大跤，是不是有些问题是可以先让大家提前来思考一下，也许在面对职场当中或生活当中的一些难题，我们会比较有判断的方式，然后去找到一些方法。
我们在这个书籍当中其实我们除了提到一个人是针对他自己本身，再来一群人，其实我想这个一群人当中就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齁，那这些如果是年轻人刚出社会，他基本上他的所有的经历来源是来自于他过往在学校，那学校坦白说他是一个很友善的环境，
变很单纯，
对不对？它是友善的环境，所以一旦进到社会，这个外面的工作职场当中碰到很多事件的时候，会很多的事件会去挑战他过往对于很多价值的认定。
对。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妨给我们就是线上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我们已经工作有一段时间的这些好朋友们，有时候我们其实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要可以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那不同的个体他对于同一个事件他一定天生就会有不同的认知。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支撑自己在面对很多事情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法，因为你不能预期别人的想法都要跟你一样，也就是别人的想法跟你一样，那是刚刚好，那是你运气好。
对，真的。
所以你要预期到的是别人的想法都会跟你不一样。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预先的这个心理试炼的话，其实大部分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挫折感。那还有其实有时候我在学校教书，或者是会碰到一些就是即将要出社会的年轻朋友们齁，新鲜人，他们刚出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们也会茫然，会不知道他们要面临哪些工作环境这样子。那其实 通常给的建议就是你不妨去试试看，就是你过往你的学习经验当中，
嗯，
什么是可以让你最有成就的
哦，
那从那个部分去切入，你比较不容易有那么大的挫折感，这样子，对，
是。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也是那种事情想得很死、很绝对的人，就是念书念到一个头，大概都会这样子，因为很多事情就会有一个对的标准答案，然后你会觉得说，对啊，我就是计划好，事情就会照我想要的去走。但实际上你只要脱离学校环境，就发现事情永远想的都跟你不一样。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很有趣，这个。我们在念博士的过程当中就常常会碰到这件事，因为我们写论文我们要投稿，那投稿过程当中你一定觉得说你的研究一定非常好，就是一定
怎么会有问题呢，
怎么会有问题，对，哎、欸、就是每次回来的问题都就是挑三拣四，对，就你就会但你就会发现到你看起来你觉得你的作品是完美的、或者是说是可以解释的，未必到完美，但是他从你的整个方法论当中是可以解释，可是别人终究还是会挑剔你的毛病，所以所以天底下真的没有什么是完美的一个成果，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可以越来越好，那所以对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这个的心理建设就是健全的话，强壮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帮助年轻人，就是有更少那个碰撞当中的挫折。
确实，我想这个议题不单纯是年轻人，有些在那个职场当中打滚很久的人，现在可能才会突然觉醒，觉得这些问题很重要。以前都不是很在意，反正人家叫我干嘛，我就干嘛嘛。大家也都是出来，这个人家说吃人头肉，就是赚一份薪水回家养家活口这样子。
对对对，
但实际上，在面对团体群体的生活，我们会遇到很多种不同的考验，包含我们介绍过的从大家认知的差异啊，然后为什么造成这些差异，可能那个变因哦，每个角度是不太一样的，那以至于后来 Monica 特别讲到说，其实我们普遍去认知到说不一样才是正常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才不会有，第一个说白一点，你才不会有那个失望的感觉嘛，
没错，
会觉得人家都不听我的，
而且你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学校在教的东西啊，他已经落到书本了，所以落到书本就表示说这个已经是可能可以变成是一个常规或者是一个通则，所以学校不管他是用管理学的方式或者是用什么组织学的方式来教育就是年轻学子，但是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又更讲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学校没有教的东西不表示它不重要，
对啊，
因为每个人当他出社会之后他碰到的事情绝大部分都是学校没有教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学校会教你说你今天被裁员之后你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你的下一步吗？学校不教这种东西。
对， 不会啊，你要自己 Google。
对对对，学校不会教这个东西，所以学校不教的不表示它不重要，也不表示它不会发生，而是当它发生了之后你要用你有什么样的思维，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值，你有什么样的你的整个的思考脉络来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最近也常跟大家就是在很多很好朋友在聊到这件事情，我们说我们刚从去年到现在看，就是科技业不知道裁了多少人了，对不对？那大环境就是这样，但是学校一定不会教我们这件事情，当你今天面临到就是公司要砍你的时候呢，是你要自己走还是你要在那边等着
被砍
好，就是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但是这个 case 是本来就会发生的，而且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放在不同人身上它会有不同的答案哦，所以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你自己在这个事件当中你自己的认知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一种经验是因为随着我们生活的体验变多，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去学习一个个人的生存之道，然后另一种经验就是当我觉得不足的时候我去看书啊，
是是是，
或者我去问人啊，问一些更有经验的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学会说哦，原来人家去面对这些不同的状况，
对对对，
我们是多半有哪些处理方式，大家做参考，
没错。
那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说也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啦，面对认知的理解，或者我们讲到认知红利这一块，不管你是在这个职场上打滚，或者是你在跟人的互动当中，常常会有那种 鬼打墙的事情啊，同件事情反复遇到一样的困扰。其实我觉得看类似刚刚讲到你的书，或我们刚刚讲到认知红利，会为你这个展开一些新的思路，就是换一个角度去看一件事情嘛、啊，你可能就会比较没有被困住，或者是他可以哦，其实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原来那个问题点在哪里？那这无关乎大家的这个年纪，有些年纪很小，他可能就书，你要书读的比较多，还比较知道那个道理是什么。
对，
所以你要说有些人感觉很早熟，
对对对对对，
你怎么可以想得这么通透？
没错，
你可以自己来慢慢学习哦。
对，
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是中华幸福企业快乐人协会的理事长周仁淳 Monica 来到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认知红利。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重新去思考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同困难啦。这些困难也许都会有一些全新的解决方法。非常谢谢 Monica，
谢谢微微，谢谢大家，谢谢。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们也来听一首好歌曲，《如风》，由王菲所演唱的歌曲。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不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他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愿在这般心动。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事亦有真痛。
吹过
亦有点痛。
很熟悉的旋律吧，王菲的粤语歌曲《如风》。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节目尾声呢，来听到的是许志安跟许慧欣所演唱的《恋爱频率》，应该也是朗朗上口啦，和大家分享好歌曲。我是薇薇，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咯。
好久没有吹微风的晚上，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乐园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我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我们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还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一直想跟你说，那天一起吃晚饭，想问你开心吗？这些日子，看着你，觉得自己的梦想，快乐专心的那个样子，我想，我们的梦，不是？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